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到灵命追求，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前面谈到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要谈到顺服恩膏的教训。神的旨意跟顺服恩膏的教训，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神的旨意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才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今天谈到顺服恩膏的教训，不单单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它更是要让我们操练，是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请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然后我们再读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提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所以我们从这一个圣者圣灵领受了恩膏。那么这一个恩膏，二十七节说他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然后接着他说，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做什么呢？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谈到顺服恩膏的教训，也可以说就是住在主的里面。怎么样子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也有另外一个同义词叫做与神同行，或者说与主同在，也有人说这是随从圣灵而行。圣经上有许多类似性质的一些的用词，体贴圣灵啊，被圣灵感动，受引导，活在交通当中，活在神的面前等等，这一些都是指的这一个功课来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是积极一方面，我们的生命要像更像耶稣基督，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一个功课上面好好的来操练。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看见这里很关键的提到恩膏的教训。所以我们先要来认识什么叫做恩膏，因为今天很多人用恩膏这两个字用的泛滥了，什么都说恩膏，甚至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恩膏的意思，就随便的用这个字。其实约翰一书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恩膏，如果在这个中文圣经，你可以看见在这个恩这个字的旁边有点点点，这个意思就表明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恩这个字的意思。可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为了让它比较顺畅，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些字上面。所以这里如果我们正确的翻译，这里应该这样说，你们从主所受的膏。如果中文这样读起来就很奇怪了，好像不太通顺。但是我们了解它原文的意思里面呢，他说你们从主所受到的这一个膏，就是指的膏抹。那么这一个膏就是所谓的膏油。如果以名词来说，这个膏油就是指的圣灵。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边提到说，耶稣在会堂里面他出来第一篇的讲道，他就提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所以他提到主的灵膏我，因此这个膏就是指的圣灵。 这个膏油就预表是圣灵。膏油的涂抹叫做膏抹，就是这一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二十七节所谓的恩膏这个字的用法，也就是说英文是叫 anointing， 也就是膏抹，指的是说圣灵在人心里面的运行。我再说一遍，所谓的膏抹就是指的圣灵在我们人心里面的运行。那么我们要从旧约来了解这个膏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见旧约的祭司当他们要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他需要被膏立的。那么这个被膏立就是用油膏油抹在他的身上。这一个膏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们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所以一个目的是分别为圣，另一方面就是归给神用。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祭司、旧约里面的先知、君王，被神所使用的这些士师，都是需要经过膏抹的人。这个意思就是凡是侍奉神的人，神都要把他膏抹过，都要让圣灵在他里面来运行过，使他分别为圣，归给神来使用。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膏抹的目的更进一步的，也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就是他要把神的生命渐渐的塑造成型在我们的里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背了，但是我们往往不了解这一节圣经事实上是接下来要讲到二十九节三十节才明白他的意思的。他接着就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前面提到说万事都在那边互相的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二十九节这边所说的，他要效叫这些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磨成，也就是要磨成耶稣基督的模样。因此我们就了解到神透过万事各样各样的事情，好事坏事在我们身上，要使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到一个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能够越来越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神透过圣灵的膏抹要把我们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明白恩膏的教训，我们要操练顺服恩膏的教训。那么今着我们了解了什么叫做恩膏，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恩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二十七节就是指的圣灵的膏抹，圣灵在人里面的运行的时候呢，那么接着我们就需要来看，我们要知道顺服恩膏的教训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顺服恩膏的教训呢？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运行，但是我们却没有去顺服，那么这个恩膏的教训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顺服恩膏教训 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第一个，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这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顺服圣灵的教导引导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祷告可以蒙垂听。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这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姐妹，你注意这句话很宝贵，他说你们如果藏在我的里面，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的话就在你们的里面。这里讲的话，神的话。接着他就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祷告就是给你们成就。哦，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太宝贝了，神这一句应许太宝贝了。他说你祷告就给你成就。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垂听？主啊，我还要祷告到什么时候？这边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应许，你的祷告神必定要垂听，你愿意的祷告神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你可不可望？但是这一个地方所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建立跟神之间那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常常与主交通的人，我们活在主的里面，因此很自然的，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愿意的，也就是神所愿意的，我们所祈求的，也就是神的旨意，神当然就成就了。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操练顺服恩膏的教训呢？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关键。请我们一起来看诗篇81篇13节。诗篇81篇13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接着16节我们来读，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在这个地方神提到说，他愿意他的儿女听从他，遵行他的道。那么接着14节15节16节就提到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只要我们听他的话。16节说，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弟兄姐妹，上好的麦子，神要拿上好的麦子，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这指的就是神要满足他们生活里面的需要，神要供应他们，神要使他们吃得饱，神要使他们生活无忧。接着又说，要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磐石出的蜂蜜，那是最珍贵的，那是最好的一种蜂蜜。神要啊，要拿着一个这个蜂蜜啊，在当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食物，要使我们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相信有许多的神的儿女，为什么跟外邦人过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跟外邦人一样，好像连生活都在那边挣扎，都在那边痛苦。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没有顺服神。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丰衣足食，没有缺乏的。 我们确实看见今天这个世界有不少的地方也是这个很多都是基督徒，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他们依然是贫穷的。但是那些情况我们可以看见，比如说像非洲，像中国内地里面，或者是一些很贫穷的一些的省份，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儿女仍然过着一个不富足的生活。但是那个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收成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政府的问题，不同的原因。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是一个顺命的儿女，是一个顺服的儿女，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得吃上好的果子，上好的麦子，磐石出的蜂蜜。赞美主。然后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还有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在这地方也提到腓立比人，他们是又顺服又长进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提到腓立比人，他们是这样子的顺服。接着你看见他说什么，圣经上说又长进。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关键，跟顺不顺服神恩膏的教训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像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的，神所应许的听从你就得吃上好的麦子，那不单单是对于我们身体的饱足的一个应许，事实上从属灵的意义来讲，这个应许也是指的对于我们灵性的需要的饱足。因此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的灵里面就是饱足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灵里面实在是贫乏，灵里面实在是那个干旱啊，很多时候里面没有办法得到饱足，所以就要从外面去得到饱足，去追求外面世界的东西，以至于想要满足它里面的需要。但是神应许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饱足，那个丰富是从哪里来呢？是从顺服来的。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一个愿意顺服神恩膏教训的人，他也是一个在灵里面饱足的人。当我们越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越饱足，我们越顺服就越能够敏锐明白神恩膏的教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顺服这一个功课。第三，为什么我们要操练顺服恩膏的教训呢？因为这个是神他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神他要把他自己彰显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一节圣经我们过去曾经有提过，但是好不好我们要再一次来看这一节圣经，请我们一同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个地方提到扫罗，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以色列当时候一个很有勇敢的一个王。扫罗起初被神拣选的时候，他是还蛮谦卑的，但是渐渐骄傲就进入他的心，所以到后来扫罗简直就是根本就是一记悖逆的不听神的话。因此问题就发生了，有一次神就吩咐这个扫罗要去跟这个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呢，他说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要怜惜他们，要将男女孩童吃奶的还有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可是这个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当他去打了，确实是打胜仗了，但是 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九节就提到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还有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所以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神的吩咐是要通通都灭尽，但是他把那些上好的羊、羔、牛这些，还有雅甲、亚玛利王，都把它存留了。因此撒母耳先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来责备他。撒母就对他说，二十二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神喜欢我们听话，神喜欢我们听命顺从他，胜过献祭。神不喜悦撒母耳，神对不起，神不喜悦扫罗王，虽然他打胜了仗，他虽然遵行了大部分，但是他有一个小部分没有遵行，他没有把神的话完全的遵行。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对神在我们心中那个圣灵的运行、感动、光照，我们要非常的敏锐，一点点都不要疑惑，一点点都不可以打折扣。反而我们看见圣经上称呼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之所以合神心意，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完全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人。弟兄姐妹，在属灵追求的路上面，神的圣灵的光照、恩膏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看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叫做何寿恩教士。这一位何寿恩教士，他就是影响黎托生弟兄最重要的一位西方的宣教士。这一位何寿恩教士在中国宣教，把他一生都投资在那边，兴起了许多当时候像黎弟兄这样子的年轻人，都奉献出来做神的仆人。因此我就在看这一位何寿恩教士的他的一篇短文，讲到他的见证。那么在他的见证里面呢，就提到有关黎托生弟兄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子学习顺服的功课。他就提到说，黎弟兄他在年轻跟几位弟兄一起出来侍奉的时候，其中就是跟王载博士，也是当时候神所重用的仆人，在他们一起同工。因为王载比他要大个五岁，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做领袖的，常常在服事上面因着意见的不同就有一些的争吵。每一次黎弟兄跟这个弟兄有了争吵回来之后呢，他就跟这个何教士就很抱怨，就跟他诉说不平。但是每一次何教士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应当学习顺服，因为他比你大。圣经上说年幼的要学习顺服年长的。黎弟兄多次这样子之后，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就操练学习顺服这一个弟兄。感谢主，后来回头来看，神在他生命当中这一段时间，因着他学习操练怎么顺服这一个大他五岁的弟兄，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意见其实是对的，但是因着他生命受到这样子的操练和对付，神后来大大的使用黎托生弟兄。求主也把这样子一个顺服的生命塑造在我们的里面，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很简短的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提纲挈领。 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顺服恩膏的教训。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恩膏。恩膏事实上就是指的膏油，膏油的涂抹。那么膏油是指的圣灵，膏油的涂抹就是指的圣灵在人里面的运行。那么膏抹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用。第二就是要塑造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告诉我们。那么最后我们要提到顺服恩膏教训的重要性，有三点。第一，顺服恩膏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秘诀，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第二，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关键。第三，是神同在和喜悦的条件，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